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大家好，非常感谢在周日的晚上又守候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旁边。那今天呢，我们现在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大家今天的主持人阿妮。然后今天呢，我也非常开心的请到了也常常来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嘉宾 Harry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参加节目。
对，为什么今天请到 Harry 呢？是因为最近的一饭封神这个综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火。不管是这个节目本身啊，那大家知道，其实2024年的时候 ，Netflix 有一档叫《黑白厨师》的节目。登录这个平台之后一举成功，在播出的时候啊，这个节目是连续3周稳坐 Netflix 全球非英文节目的榜首，然后也是刷新了韩国综艺在这个平台的记录。然后呢，到今年啊，这个从内容爆款到行业现象以极致的爆发力，完成了一场从屏幕内的竞争啊，竞技狂欢到屏幕外的商业热潮的跨越。那么国内呢，其实也迎来了自己的黑白厨师啊，这是一档由腾讯视频出品的独播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一饭封神，也是在啊我的朋友圈、小某书各个地方都炸开了锅。那作为西雅图最时尚、最时尚的美食节目，我们怎么能错过这个话题呢？那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呢，其实是可以去啊网上追一追，因为啊它的阵容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国内啊非常有名的，原来也是拍过非常多美食纪录片的陈小青是担任这个节目的总顾问，澳门永利皇宫啊谭惠餐厅行政总厨谭国峰也是担任了这一个节目的美食顾问。那评审团呢，除了有啊这个爆卖很多香肠以及有自己美食节目12道风味的谢霆锋以外，还有新荣记的创始人张勇，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荣叔，以及香港 VEA 与 Win 餐厅创始人兼主厨的郑永琪 Vicky 共同担任专业评审。此外呢，还有这个美食嘴替啊，就是这个搞笑界或者是脱口秀界的李诞，还有比如说像黄晓明啊、陈赫啊、时代少年团啊甚至是刘嘉玲啊，包括等等明星都参与到了这档节目当中。就单单看这个配置啊，就足以看出啊，其实这档节目最大程度了确保了啊，这个一饭封神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是非常下血本的。当然了，让人最最觉得有意思的，其实应该也是啊这个厨师的专业性本身。那我们最近其实也看到好多好多话题，好多好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最开始这个就有16位拥有高超厨艺并在厨师行业深受尊重的厨师组成这个大厨阵营，那么还有这个84位懂得制作老百姓味道的厨师啊，则这个构成了这个小厨阵营。首期节目就非常的这个高潮迭出，而且以非常高的淘汰率进行了一个入局战，上演了一场如同象棋对弈般的硬核对抗。那84位小厨也只有16位可以入局，最终呢只有兼具实力与特色的选手才能突围。那正好讲到这里啊，不知道 Henry 对 当时开头的这个大厨和小厨对战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人物或者是菜品？因为它其实剪辑的还算挺碎的，没有并没有把所有的厨师和一些故事都放出来，但不知道 Henry 在看的时候最让你期待的，或者是以后有机会回国会去哪一家餐厅哪一个厨师这里去这个尝尝看呢？
对，这档节目非常的火爆，就是我觉得海内外华人都在追，然后就很多人也会想要复刻里面的美食。我记得第一阶段两边大厨小厨出来对战的时候，每一个厨师都在美食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就里面有很多我们觉得日常能听到的他们的餐厅等等。我印象里面就有那个九转大肠，好像他之前也来参加过节目，然后肠没有处理干净，然后这一次我记得他也做了一道九转大肠，然后做的其实还是非常的好。我记得是 Vicky 那个导师当时来尝了那个大肠，我记得他的评价是调味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然后里面有没有脏东西。然后但是呢，好像最后他被淘汰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大肠可能时间太短了，所以他在嘴里嚼了很久才能吞下去，所以就被淘汰了。但我觉得那个大肠应该挺好吃的。还有别的，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后来被淘汰的一位那个老厨师，在记得是在成都做那个香辣蟹出名的，然后他是专门做那个大排档夜宵，叫什么光头炒蟹还是什么，然后非常火爆。然后那个炒蟹当时评委是谢霆锋，然后他在那边尝了以后就给他过关了。然后后来他去别的选手吃完了以后，他还再跑回去再又吃了一块，他说如果不是在比赛的话，他一个人能把那一盆都吃完。我觉得这个也让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个厨师像一个老顽童，然后也非常的有趣。还有一个类似的是一位湖南的大姐，然后她的特长是做那个香辣龙虾吧，然后做了一个口味虾，然后做出来也是非常的好吃，我记得也是晋级了。总之里面有好多就是他们都有各自的拿手菜。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但是他没有很多镜头，就是费大厨。费大厨炒肉非常的出名，那有很多连锁店，然后吃不吃辣的人都觉得很好吃。但是好像他没有太多镜头，应该是被淘汰了。总之就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都应该是非常棒的厨师，就很多人会按照他这个厨师的饭店一个一个去吃的。
没错啊，谢谢 Henry 跟我们分享。虽然第一集播放至今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确实每一位厨师，尤其是那些小厨，真的是生活当中一本鲜活的美食故事书。安妮原来在国内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其实当中有一些这个餐厅都去打卡过，所以还是觉得蛮开心的，能看到有一些之前尝过的餐厅的老板这个上了咱们的这样一个节目，然后非常非常的具有人间烟火气。然后Henry 前面讲到的那个费大厨，其实好像是派了他的徒弟来出战并不是本人，但是确实费大厨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然后前面讲到的四川的那位厨师，就是灶台老顽童，他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篇他的人物采访，说他80年代创业的时候，其实只有50块钱的初薪，然后呢用生炒的技法，然后赋予了香辣蟹锅气的灵魂，导致这个谢霆锋就是完全吃完一只蟹的同时回去还尝了好几口，说明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如果大家现在还去四川这个玩的话，其实可以去这个 他那边去尝一尝川味的香辣蟹，因为确实是红油的麻辣鲜香一点都没有盖住螃蟹的本味，非常非常惊艳的味道。所以大家去成都的时候千万也不要错过，因为从节目里面不管从处理螃蟹准备配料到炸螃蟹炒调料再到烹饪食材装盘出锅，每一步都得心应手顺风顺水一定是非常好吃的。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厨师比如说我知道当中有一个厨师在规定的时间内做了一个一压十吃的拿手绝活，也就是说在别的选手只做了一道菜的情况下他居然做了十道菜然后确实也是非常非常惊艳，然后不同的味型烹调的手法到他的出品都让我觉得哇，怎么有这个民间有这样的奇人，好想进去尝一尝然后呢也会有比如说像在海外打拼的一些优秀的厨师，比如说像伦敦面条女王，那她也是在异国他乡坚守十年从让老外这个学会用筷子吃油泼面，然后再让西安的面香飘满伦敦街头更是用她的厨艺征服了海外的这个美食节目包括还有一些非常年轻的厨师前面我不知道Henry 是不是提到这个有一个叫光头伙夫的一个小厨，那他当时也是将法餐的经验融入了中式炒饭。我当时看他用这个炭火把家常味做出新花样的时候我就感觉还挺好吃的。所以其实有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人和厨师，我唯一就是希望节目可以把每一个人当时做了什么菜不管是以这个全想还是以更多的加更版，然后让大家来饱饱眼福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一些小厨的一些经典的这种小料理，然后网上也很多人复刻，我不知道 Henry 最近一直在家里面做饭有没有这个找过一些我们开头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饭的复刻的菜谱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做一些自己的厨艺创新呀？
对，看了这个节目就非常想自己也按照里面的菜谱做一些美食。我觉得让大家就是最近讨论最多的应该是两道菜，一道是那个上海帅小贱大厨的红烧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邵师傅的那个封神猪扒。对，然后我觉得这两道应该是我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大家也是复刻的很多的。我自己的话最近就想试一试红烧肉。那帅小贱大厨的红烧肉我觉得它是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的。然后比如说我记得它就里面会用苹果醋，然后最后还有收汁也有技巧。我自己今天就会做红烧肉。但是我做的是一个南乳红烧肉，然后是偷懒用那个电饭煲来做的，希望也能做得好吃，就没有完全按照那个方法做。不过确实看了这个以后呢，就会蠢蠢欲动。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封神猪扒，封神猪扒应该看了节目知道是香港最出名的一个猪扒饭，他用那个猪扒是也是用蔬菜等等各种打成的汁，然后用来腌制，这样子呢就是猪扒本身也去除腥味，然后而且会变得很软烂，然后再裹上面衣去炸。我觉得应该核心就是那块猪扒做的就会非常的多汁，而且表面非常的酥脆，所以那个猪扒呢应该就是配什么汁都很好吃的。然后传统的做法在节目里看到就是会配上番茄等等，还有 cheese， 然后最后是一个焗猪扒饭。然后在节目里呢有创新，就是他们的队伍加入了木姜子和那个
灯笼椒，
对，加融入当地的一些辣的口味。我记得看到那个当时有大众评审说其实还是很好吃的， 但可能就是主要还是那个猪扒特别好吃。还有除了猪扒之外，我记得当时邵师傅底下的那个炒饭，也是很有技巧的，在里面应该是用了非常多种的材料，然后那个炒饭本身也有很多鲜味，所以这样搭配起来呢，那个菜应该是会非常好吃。还有一个菜让我印象比较深，是之前一轮的那个曾师傅，就是那个四川的师傅做的一个烧焦鲈鱼，就他用鲈鱼本身就用那个，他不是用水来煮的，他是用那个油，然后来低温慢煮，然后那个鱼本身就非常的嫩，然后呢他又融合了好几种辣椒，有烧椒有等别的辣椒，做一个复合的辣椒的酱，然后再放在了那个鲈鱼上，搭配起来也非常的好吃。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吃辣，所以那一道菜我很想尝试一下。我觉得里面很多菜其实可以自己家也尝试做一下，但有一些可能就会要求技巧比较高，但我觉得比如还有一个是蒸水饺，大家也可以自己煮，然后打辣椒红油等等，所以里面有很多菜。然后还有一个比较 fancy 的菜，我记得也很想尝试一下，就是一个应该是叫师承黑马的一个南阳的主厨，很年轻，然后做了一款那个创新菜，是用椰子做容器的，然后在容器里面有那个应该是有南阳的各种调料，然后有一点点像冬阴功，但应该也不是冬阴功，然后里面有粉啊小海鲜等等，看起来非常的清爽，应该很适合夏天吃。所以整体节目还是让我们见识到了非常多种多样的美食。
没错，从之前的各个地域找一个食材啊，然后让大小厨进行 PK 开始，其实就非常显示大厨和小厨自己的创意。然后 Henry 前面也提到，后来以这个团队战来进行 PK 的时候呢，又以比如说辣、酸、鲜作为三个主题啊，然后以大众评审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投票。然后现在最近的这几期就是在讲这个团队打散了之后，以经营餐厅的这个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 PK，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请到很多真的不同群体的人，然后通过定价，然后商品策略，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我自己其实有好多特别想吃的，比如说前面讲到那个烧焦酱，我最近非常想吃的几道其实是他们餐厅经营里面的一些菜式，比如说像帅大厨，因为帅大厨其实在上海是开的一家人均其实并不是特别贵的家常菜，叫好像叫帅帅精致家常菜，人均我记得原来可能也就六七十块左右，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吃上。然后它里面就是很多经典的本帮菜，比如说前面讲到的红烧肉啦，包括他在节目里面有的这个罗宋汤然后我还记得他在节目里面的那个一个 set 里面还出了一个红虾粥，其实就是类似于像泡饭一样，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他们定价说实话，那么一小块红烧肉要卖39块钱，很多大学生也是下不去手，但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好吃，你看那个色泽和端端的，今天也是非常期待啊，晚上能不能吃上Henry 做的南乳红烧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
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也非常想吃那个烧焦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这边其实并没有办法买到特别好或者是各种种类的中国辣椒啊，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像墨西哥啊过来的一些这个辣椒品种，但确实没有办法像比如说节目当中的四川主厨曾师傅一样，用不同的辣椒去平衡或者叫这个 balance 这样的一个啊烧焦的味道。那么除了那道烧焦鲈鱼以外啊，我感觉他最新他们团队里面出的一个烧焦 taco 看上去也非常好吃。那虽然叫 taco 吧，但好像不是就是这个我们在这边经常吃到的 taco 的形状，更像是啊 quesadilla 的那种样子，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这个 cheese， 但是呢好像是这种外层非常焦脆的饼，然后里面夹着这个烧焦牛肉酱，应该是看食客的反应应该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中水饺吧，我可能好像并不是特别懂啊，我感觉这个大家的评价是说中水饺的皮相对比较厚，但好像本身就是中水饺自己的特色，然后它主要的其实的鲜香来源于它的红油，所以说我感觉如果对辣或者是调料并不是特别会的朋友自己外面去买一点现成的辣椒酱，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再配合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演绎出这个节目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辣的香味。我还印象特别深的其实是那个最近争议比较大的小花主厨，就是那个封神猪扒饭那一组，除了他这个有讲他沟通能力团队领导力一定要去硬改这个经典这个事情的争议以外，我其实对于研究生那个小厨做的这个空气春卷，这个小龙虾春卷非常非常想吃，因为我后来又在小红书上刷到我们的一个评审那个 Vicky 他做的一个海参作为基底的春卷，然后他一个春卷是会用刀切开完全不会酥脆，他的刀口是非常非常锋利的，所以看到他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功力扎实且内涵创新的这样的一些传统菜品上的改良非常心动。然后我不知道 Henry 除了这一些内容以外，后面还对这一些厨师有什么期待，会对节目有什么期待吗？
对，我现在每周就是特别期待看这个节目，然后我比较期待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好吃的传统菜，然后所以我非常期待那些老师傅，像邵师傅，还有那个李子安师傅，还有那个曾师傅，他们做一些传统好吃的那种广东菜、顺德菜，或者是其他的川菜传统的经典菜，因为我觉得那个经典传统菜传承了很久，然后一定是有它的独到之处，但是现在很多人开餐厅可能有很多创新，可能原本的那个味道就很难吃到，所以我想看一下这些大师出来的那个传统经典菜是什么样子的。我特别期待那个李子安大厨的后面会出什么菜，因为好像通过之前的节目，就是他在传统的基础上会经常突发奇想的创新，然后我记得那个评委其中一个 Vicky 就说那个李子安师傅的餐厅是他经常带家人会去吃的，然后就是在出餐之前都不会知道他会怎么样烧那个菜，然后或者是出一个什么菜，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创新在里面。我看到应该是很多香港的明星等等，他们都会去吃 黎姿安的那个餐厅，因为好像刘嘉玲一进来都很惊讶黎姿安居然在那儿参赛，所以我很期待那个他的以后的出品。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然后经常醉醺醺的，然后会切到手，然后也很习惯，然后团队合作的时候他也很谦虚，所以我会想后面再看剩下来的选手都很强的时候，大家会出什么样更好吃的东西。
嗯，现在的节目真的是悬念迭出，每个礼拜我们也是守在电脑前面等着它的更新。当然我个人其实还非常喜欢的就是它当中的一些这个走心局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啊，那当时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像美食顾问啊都会来分享他们的吃东西。然后你也会发现评委真的也是非常厉害，比如说新荣记的荣叔，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啊，就是之前在台州旅游的时候是专门去了新荣记的总店品尝过，然后真的是随便点一些菜，虽然确实是作为黑珍珠米其林餐厅这个人均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真的物有所值，物超所值，真的是就是很多味道是你想象不出的。尤其比如说Henry 前面也说到这个要传承经典，但台州其实原来就是属于这个江浙菜系当中并没有那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支，但活生生的也被新荣记或者是荣叔把这样的一些东西给带了出来。那我记得我当时出国之前这个看过台州好像就黑珍珠的餐厅，作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也是二三线城市了吧居然有大概两到三家黑珍珠，说明这个也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Henry 有什么想回忆这个新荣记这个用餐体验的一些分享吗？
对，台州的新荣记我就记得当时去的时候觉得环境也特别好，它的地方非常大，然后里面有很大的放食材的展台，然后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海鲜，还有一些蔬菜瓜果药材等等的东西，都是大开眼界。然后当时因为刚也工作不久，所以预算有限，最后点的几个菜虽然也没有点他那种特别贵的海鲜，但最后吃下来也是对每一个菜印象都非常深刻。我记得当时还吃了一道菜叫旺潮，旺潮说是一种长得非常像章鱼的，也是像应该是一种小体型的八爪鱼，然后呢就会有那个潮水来的时候它就会站在那个礁石上，然后就会对着潮水站着望海，所以叫望潮。然后这种小八爪鱼呢，他说处理起来是非常难的，当时我记得服务员给我们介绍说一只望潮要98，然后当时听到这个价格都惊呆了，因为它那个望潮体型小，也就是一口吃完的量。那说为什么这个贵呢？是因为它处理的繁琐，因为它要先好像要那个厨师要给它敲打按摩，要按摩好多遍，然后洗，然后保持它的爽脆，最后然后烧的时候也很有技巧。总之那小章鱼我觉得吃完还是觉得物有所值，非常的 Q 弹爽脆，然后呢也很鲜美，就跟普通的章鱼确实还不一样。还有一些菜也非常的看起来家常，但是呢味道又特别的好。我记得有一个家烧鲳鱼年糕吧，然后当时鲳鱼也非常的鲜，然后这应该是一道很经典的江浙菜了，或者叫台州菜。我记得还吃了一个沙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应该牛肉是半生的一个牛肉塔塔，那个也挺好吃的。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记得当时吃完了以后人均是在500多一点， 当时觉得哇好贵，但是后来再回想起来，用这个$70左右的价格吃的那个品质那个水准的菜是非常非常物有所值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西雅图的话，$70也就是人均火锅吃火锅的价格了，所以觉得要再有机会去的话，肯定还想再回去吃新荣记，然后尝一尝别的菜品。
没错，就像 Harry 说的，虽然时隔那么多年，但是美食给到你的记忆一定是非常隽永的，尤其是一些特别好吃的让你印象深刻的。我们也感觉到就是在中国的美食历程中，不光有文化历史的积淀，还有最新的传承与创新。那么当然经典的永远还是经典的，比如说最近网上一直就封神猪扒饭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加这个云贵川的这种调味的木姜子和灯笼椒还是保持这个香港经典的猪扒饭的这个味道的争论，其实也在网上非常常见。正好我也想借节目的这次机会，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就是在中国的各个地域因为不同的这个人文气候，然后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这个菜系。然后也想跟 Henry 聊聊看，就比如说在现代或者是传统的这些菜系里面，你最喜欢吃哪些然后有哪些这个体悟等等。我们先从东北开始说起吧。东北的鲁菜，也就是山东菜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省份，位于黄河下游那因为那边的地形呢主要是平原虽然也不乏一些雄伟的山脉，但是山东菜呢是以其浓郁和强烈的味道而著名的，主要的食材其实是比如说山东大葱以及蒜，而且山东人呢擅长煎炸烤蒸，此外他们在烹饪和装饰菜肴方面也非常注重精细和讲究。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山东菜的一些特色菜就有葱烧海参这个肯定是鲁菜的经典营养代表，也是宫廷美食中的珍品。那为了确保这道菜味道鲜美而且没有海参的腥味，厨师呢往往需要注重海参的一些清洗和调味然后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比如说虽然那边是沿海，但是呢还会有像比如说像糖醋鲤鱼这样的一些传统名菜其实就是山东菜系还是有很多非常好吃的一些内容。我不知道 Henry 在山东菜这一块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菜。
山东菜吃的不多，但是印象里山东我觉得脑海里第一道菜就是葱烧海参。我记得在很多节目里都看到，如果是说到鲁菜，这道菜是非常讲究考究功底的。然后还有一些菜可能大家也不一定知道它是山东菜，但是山东菜有一个糖醋鲤鱼是济南的一个传统名菜。然后济南呢是在黄河北面出海口附近，然后那里的鲤鱼其实非常鲜美，不像内陆的很多鲤鱼你会觉得有土腥味，然后因为鲤鱼刺也比较多嘛，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会吃。但是在济南呢，这是一道名菜，而且鲤鱼其实是寓意非常好，因为特别是红鲤鱼，它的整个身体通红，鳞片光亮，然后呢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吃，其实我是宴会上经常能看到的菜。
没错，然后山东其实很多鲁菜的调味都相对来讲会比较重口，但是其实有非常经典的一些这个菜品，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山东玩的话呢，是一定要尝试一下的。那 我想说我们下一个可以其实可以聊四川菜，川菜，因为在西雅图或者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全球来讲川菜的海外的传播非常非常多。本身呢，四川的就是川渝地区的美术食就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而且因为这个川渝也因为多山和高湿度的气候而闻名，所以其实在菜肴当中大量的使用辣椒和辛辣调料，不仅呢其实是可以帮助当地人去抵御一些湿气啊寒冷啊，而且可以增加菜肴的风味去除食材的腥味。当然啦这个川味这个其实是各种各样的，除了这个辣以外，它其实有很多比如说酸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风味，所以是川味24味甚至是更多大家有各种可能都非常熟悉。然后因为我爸爸本身自己也是成都人，他就告诉我其实川菜的辣是完全符合这个二八定理的这个其实20%的菜就川菜是这个以麻辣著称的，那80%，但是这部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然后80%的菜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味型。然后我知道国外大家会经常吃的是这个麻婆豆腐，那以辣椒的辛辣、豆腐的柔软和浓郁的调味而闻名，而且呢经常会使用我们的发酵豆酱、豆瓣酱尤其是比如说我看很多都是用郫县豆瓣酱的。那四川本身的胡椒和四川特有的一些调料加入到这个麻婆豆腐也是非常的鲜香，有味道。然后我不知道 Henry 说自己非常喜欢吃川菜，然后你自己觉得川菜的一些代表或者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些东西呢？
对，川菜其实我很喜欢吃，但是我觉得我对川菜的了解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特别是现在因为去到成都或者四川大家现在主要还是会去吃火锅、串串等等非常辣的东西，所以呢留给传统川菜的就是 quota 就不是很多。但是我记得我原来在成都待了一段时间吃的一些经典的川菜，我记得蒜泥白肉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般大家会觉得肥肉会比较腻，但是蒜泥白肉切得非常非常的薄，是用一个大的菜刀然后沿着那个肉就是一刀切的，所以考验厨师的刀法，然后整个蒜泥的汁也很有讲究，然后你把白肉卷起来，然后蘸着蒜泥的那个红油的汁吃，其实一点都不会腻，反而是觉得非常的清爽。还有一些川菜比如说其实鱼香肉丝还有夫妻肺片对等等，这些都是经典川菜。我自己最如果再去到成都，当然我会去吃火锅串串，我可能还会去吃一些像那种传统的川菜吧，就是特别是看了这个节目以后，可能要想去吃一些老师傅的一些川菜馆，尝一尝传统川菜里不一样的味型。麻婆豆腐我觉得是大家都会想去尝试的，但说实话我自己觉得以前去吃过陈麻婆，也就是说麻婆豆腐的创始人吧的那个总店吃，好像我自己吃过一次。后来跟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家人朋友也去吃过一次，但总体印象觉得好像不如一些
改良过的。
对，我觉得应该是会改良过，因为不如一些小的饭店可能烧的那么好吃吧。我记得陈麻婆当时吃的觉得就是，首先它价格比较高，然后它的那个麻婆豆腐放在一个砂锅里上来以后，表面的花椒等等各种咸味比较重，但豆腐里面本身的那个味道就不是那么的好。我记得有一次可能吃的它那个豆腐都还没有特别烫，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成都也是一样，在跟别的地方一样，就是你得找一些 local 的店里去吃，不一定非得到那个大品牌的店里吃。然后但我总体觉得在川渝地区美食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以前去成都出差就记得印象很深，就是12点的时候在川西路走一走，就大家都在外面吃火锅，就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不像西雅图就不用说了，但一些别的城市晚上可能10点以后除了酒吧之外其他都比较冷清吧，但是成都是一个半夜到凌晨都人非常多的地方，所以大家对美食的热爱是非常浓的。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自己的这个烟火气，然后像成都啊、川渝啊这些地方，可能这个味道就更加浓烈一些。啊，你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爸每次回成都必点的，就是四川的回锅肉，因为回锅肉呢是传统菜式中比较有，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道，也是非常家常的一道菜。那它的这个回锅肉本身的味道也非常独特，那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也非常的浓香啊，所以这个家里面自己炒一下这个回锅肉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神器。那还有这样像辣子鸡这样的一些经典川菜，一般呢其实都是以整鸡为主料，然后它这个鸡也是带皮带骨的，加上一些葱啊、干辣椒啊、花椒啊、盐啊、胡椒啊等等多种材料，然后精致而成。虽然是一道菜，但是每个地方的制作的工艺和方式也各有特色。比如说很多都会是在红辣椒里面，这个朝天椒里面找鸡子啊，有一些呢更多的是放在这个实用性的方便上等等啊。然后那现在的新的一些传承也或者一些创新也非常多啊，比如说像麻辣豆腐已经各种演变成麻辣龙虾啊、麻辣猪脑花等等等等。然后那个麻婆脑花豆腐是真的真的非常好吃，首先你吃不到一点点这个脑花的腥味，然后呢你又能吃到跟豆腐不太一样的一些又粉又软又滑又鲜爽的一些这个综合性的口感吧。所以其实川菜反正也不多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我们再接下来就聊一聊广东菜吧。我觉得除了川菜以外，广东菜也确实是在比如说像西雅图啊，或者是各个海外华人这里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是真的是很多人的这个餐饮的首选啊，因为它以自己的这个超过20多种不同的烹饪方法而闻名，而且每道菜其实都是会非常突出这个食材本身的一些特色，而且必须具备色香味形4个要素。那这里的菜肴呢在色彩装饰味道方面都非常讲究，也形成了非常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啊。广东菜实在太多了。Henry 最近有特别想吃或者是特别眼馋或者是一直特别爱的一些广东菜吗？
对，我觉得在海外华人特别是在西雅图的一些港式餐厅，广东菜还是很多。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尝试过特别多，但是在 Chinatown 可能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比如 A Plus， 然后 Hong Kong Bistro， 翠华等等的，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A Plus 以前 说是环境差一些，但是价格也会低一些，比较实惠。我觉得整体其实在那边的广东菜都挺实惠的，你吃点心几个人摊下来也就20几30左右。一般这个钱的话，你可能在外面单独吃一碗拉面也就是这个钱。所以我觉得整体是好吃，然后实惠，然后选择也比较多。我自己最近也不是最近，其实一直都还挺喜欢吃广式的那个面的。就广式的那个面跟像我在那个江浙的那边挂面等等就很不一样，它的那个面会稍微比较硬一点细一点，然后是一个有点像方便面的形状，吃起来是弹牙的。我觉得那种它不太挂汤水，但是在特别是在天气热的地方吃起来非常的清爽。然后我们前段时间吃了一碗鲜虾云吞面，那里面就是这种面，然后也非常好吃，我觉得是很好吃的。其实其他的时候我们都会再配上一些烧味，广东的烧味也是非常有名，我们一般都喜欢吃烧鸭。在西雅图大家不知道觉得哪一家烧鸭是最好吃的，我们吃完这几年下来吧，可能几家店对比下来觉得性价比比较高，且又是一直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在百家那个熟食档那边好运来。它有那个半只烤鸭的话，我记得在17块左右吧，16-17块左右，然后你可以选择肥一点或者是瘦一点，当然他们也还卖其他的烧味，但我们一般最爱点的还是半只瘦鸭。然后我们也是到后来才开始尝试他们那边其实是有一些其他的点心等等的粥面饭也可以吃的。我们尝过他们的那个白粥，还有那个云吞面啊粉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好运来的出品都还是挺不错的，比较的清爽，而且味道也都挺好。所以我觉得以后去百家买完东西，大家也可以在那边顺便吃一点，如果不想烧饭的话。那剩下的一些点心，大家喝早茶应该会点那个牛百叶蒸排骨、凤爪，然后虾饺、肠粉等等的，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总体来说觉得在海外的广东菜可能来的比较早，所以它的菜色方面就是比较偏传统，不像可能你回国内的话现在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更看起来更精致更创新一些的菜吧。但是我觉得在西雅图至少有这么多选择还是挺幸福的，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么多选择的。
没错啊，那讲到广东菜，其实不得不说的一定是顺德菜吧。而且我们在最近的那个一饭封神里面，其实也有很多顺德的师傅，包括很多大小厨 PK 的菜色当中也会用到生腌。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有机会啊，专门去顺德打卡美食，哇，所有的这个食材从处理到成品，都是远远超出我们对这个食物本身的一个想象的认知啊。我不知道 Henry 有没有印象，我记得有一次吃到这个猪肉婆，也是顺德菜的一个私房菜，在网上还挺有名的，那专门去打了卡。那当时呢，这个除了这个顺德的鱼身啊，这个叫什么捞起捞起风生水起，然后它就是通过非常简单的鱼身，然后再加上一些各种传统的常见的调味料和一些配菜的这个加持，然后到嘴里面就是非常爽滑鲜香，充满了各种的滋味啊，真的非常非常好吃。然后当中还有一道菜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们用柚子皮做了一道菜，然后呢它的这个口感 非常神奇，就是你完全吃不出来它是柚子皮，然后也没有它的这个苦涩，但是会有微微的一些些的这种清香啊、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但是它这个整个一个把食材的这个运用到极致的这个东西，我相信是啊、很多人啊、喜欢广东菜的一个原因吧。那广东讲完了，我们来讲讲这个闽菜吧，也就是福建这边的一些这个特点。福建菜呢是以其精湛的烹饪技艺而闻名的，大多数菜也是注重鲜甜啊、鲜味、酸和咸的平衡，而且很多人在福建或者是啊、这个闽南这一片体验到的更多的是以本地食材，比如说海鲜啊、美味汤品为特色的一些独特的中华饮食文化。我自己在这个一些社交平台上也关注了很多，比如说像厦门啊、或者是啊、周边的一些这个大厨，他们会经常分享啊、今天这个是什么海鲜，那个是啊、什么样的一些新鲜的做法给到我们啊、就发现海里的品种真的无奇不有，那中国人处理海鲜的方式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讲到福建菜呢，我觉得不得不说的一定有一道非常经典的名菜，就是佛跳墙。这也是我觉得也算是闽南菜系或者是福建的一个象征性的菜肴吧，因为它有至少28种甚至30种以上的成分组成，当中比如说包括像鲍鱼、海参、鱼翅、火腿、蘑菇等等，然后呢将这些材料调味后放入陶罐中，那再加上这个黄酒炖煮至少10小时以上，所以它不光是一道食材丰富的菜，并且也是一道功夫菜。那福建很多的比如说像燕饺啊、鱼丸啊、这个滑肉啊、炒面啊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多啊、让人这个垂涎欲滴的一些菜了。不知道大家啊、在下图有没有发现一些这个闽南菜馆，好像有一些台湾的小馆子，大家也可以去尝尝一些啊、有一些这个相似之处啊，比如说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啊、这个有花生汤之类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供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那包括有一些很好吃的甜品，像芋圆啊，就比如说有些甜品店啊都是啊这一块地方的一些传统的甜点，因为啊这个荔浦芋头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比如说像这种芋圆啊，夏天吃也是非常凉爽的一些东西，当中呢也是由香芋、红薯、紫薯、木薯粉等等材料制作而成，而形成了非常多的一个这样的品种啊。那么这个是福建菜系。那讲完福建菜系呢，我们可以一起再来聊一下我们的江浙地区的一些菜。那江苏菜呢，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八大菜系里面讲的这个扬州菜的以扬州菜作为主要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菜系。那它呢其实就是以非常轻柔的口味、香脆和新鲜的食材而闻名，尤其是在比如说炸煎和炖方面。那江苏菜的菜肴在色彩和装饰方面的这个要求其实也是非常的讲究，也是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饮食文化。那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啊，我个人像南京盐水鸭啦，然后一些扬州炒饭、干拌干丝啊，甚至是一些这个水晶烧肉等等啊，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江苏特色菜系。那说到浙江菜呢，其实和江苏菜因为隔的地方也不是特别远，浙江呢又是鱼米之乡，有着非常丰富多样的美食，也是在保持食材的原味啊，不使用过多的一些油，强调食材的新鲜啊、柔嫩以及食物的这个清香，本身就突出食物原味。那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到的一些类似于比如说叫花鸡啊、东坡肉啊，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些浙江菜系的代表。当然了网上一直被吐槽的西湖醋鱼其实也是 浙菜的一些特色吧，那也是一道经典名菜。当然因为这道菜呢它是使用的草鱼或者是鲤鱼，所以它是有河鱼的腥味，然后呢它在处理鱼的时候也不像别的地方比如说以煎炸或者是各种别的方式来去除鱼腥所以食材和处理相对来讲尊重原味，导致它又用比较粗口的但又不用非常重的，比如说像江苏菜非常有名的一个松鼠桂鱼，它就是以糖醋汁加在这个桂鱼炸制过的桂鱼之上，那么它可能就会更有能去掉这个鱼肉的味道，但它是纯比如说香醋或者是一些配料，所以争议不断。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美食的魅力吧，就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所以不同的这个心境、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域品尝不一样的菜色，其实也未尝是一种幸福的人生。那还有两个呢，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些菜系比如说湖南菜。那湖南菜的特点就在于精细的准备和烹饪，并且它非常注重食材的搭配，创作出非常独特的菜肴，具有甜酸咸香辣和美观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这样讲起来，我感觉去湖南首府长沙非常非常喜欢吃的就是小龙虾它本身就有制作小龙虾的传统，并且呢也是非常独特的菜肴，味道香辣，颜色鲜红，非常的下饭。还有一些比如说腊肉炒辣椒、辣椒炒辣椒等等很多网友是开玩笑，但确实是湘菜的这个特色就是腊肉和辣椒以完美结合创造出的很多这个下饭的有烟火气的小炒。那还有安徽菜也是非常厉害的，以炖煮菜肴而闻名的一个菜系。那厨师在烹饪的时候也非常注重火候的使用和野生食材及草药的搭配我知道 Henry 家里因为是千岛湖的，所以其实离安徽并不是很远，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你觉得徽菜想给大家推荐吗？就最后一道，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了。
对，有的，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浙江跟安徽其实是相邻的，然后我们的我的家乡呢其实离黄山非常近，所以其实很多菜都是徽菜，不像大家觉得可能不知道这个千岛湖离杭州很近是属于杭州菜，其实是属于徽菜。然后大家都知道很多徽菜它会放辣椒，然后炒菜比较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家乡的菜的一个特色。我比较推荐的其实徽菜就是非常质朴的炒菜是最好吃的，比如说炒辣椒、炒豆腐干，然后小炒肉，然后还有像那个臭鳜鱼毛豆腐，这也是我们那边常能吃到的菜，特别是毛豆腐。其实大家平时说臭豆腐第一反应会觉得是长沙的那种黑的，但其实像安徽或者我们那边都有毛豆腐，它其实会更像腐乳的做法，还没有到腐乳的那个形态，但是也非常的好吃。
没错，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Henry 来做客《舌尖上的西雅图》，给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这个《一饭封神》里面的经典场景菜肴，而且我们也一起盘点了一些非常表面的浅显的各大菜系的一些经典内容吧。那今天也是借这个节目蜻蜓点水，希望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去探索中国和世界的各种这个美食佳肴。那今天呢是非常感谢大家可以陪伴我们到现在，那时间匆匆，我们在这里也节目告于段落再次感谢大家和我们的陪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妮Henry 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好，谢谢观众的收听，下次见。
拜拜。